听单田芳先生演播的自传体评书。言归正传，
我们一家人含辛茹苦，两眼望穿，终于在四个多月之后把我母亲盼回来。一时之间消息不胫而走啊，家里是朋友堵门，里屋外屋全是人了。偏巧在这时候发生了一件不幸的事情，我那个小妹妹小平不行了。我祖母哭成了泪人，双手抱着孩子让我母亲亲亲她，喂她口奶吃。可是我母亲不知道是什么原因，也可能受的刺激太大了，不想留下什么遗憾，他一狠心连看也没看一眼，对我祖母说，娘，你就派个人把孩子扔了吧，喂奶不喂奶的一点用都没有了。一句话我奶奶没词儿了，就这样哭着把孩子交给了旁人，这小平就过早的结束了生命。有人在背后议论说，这孩子跟他娘心有灵犀一点通，离开四五个月终于把母亲盼回来，他才闭上了双眼，结束了他短暂的一生。可我心里非常难过呀，我嘴没说，心里在想，小平妹妹，全家人对不起你，你生不逢时啊，一路走好吧，哥哥会永远惦记你的。这件事情过去之后，当天晚上客人走了，我这才跟我妈说，妈，你们到底摊了什么事儿了，我是一头雾水，一概不知啊。我母亲说，还用问吗，就是吸鸦片那点事儿呗。我说不对，我父亲他一口都不吸，为什么被带走了到现在没回来，我二舅三舅也没回来，这究竟是为什么，我看不那么简单。我母亲长叹了一声，哎，我也说不清楚，你问我有什么用，将来会水落石出的，现在我心乱如麻，别问了别问了，你就安心读书吧。前文我说过，我们家呀是慈父严母，我从小就怕我妈，我母亲不说的话你怎么问她也不会说。等到第二天，这朋友们一波接着一波来看我母亲，家里是盛友如云，又恢复了当初那种盛况，我母亲也是接应不暇呀。曲艺团那些老朋友们也都来了，茶社的经理也来了，让我母亲好好休息几天，然后再登台演出。可想而知，当时我母亲是什么心情，她内心深处一直惦记着我父亲和我二舅和三舅，哪有心说书，但是迫于生活又不得不登台，所以他一狠心说，三天之后我就登台演出，你们做宣传吧。果然海报贴出去了，我妈再次登台，伴奏师换了，父亲不在，二舅也不在，又找了一个新的伴奏师，那个业务是空前的好，一个是本来我母亲就有影响，第二他被抓的消息大家都知道了，有的出于好奇心到这儿来看一看，因此盛况空前。咱不厌其烦地说，只要鼓槌一响，收入就源源不断。跟母亲说书回来，突然想起一件事儿来，他突然问我，我那钻石戒指你放在哪儿了，我当时又一愣， 没有啊，我从来就没看见过钻石戒指，谁知道你搁到哪儿了？我妈把大腿一拍，坏了，丢了，赶紧找。其实啊，这个钻石戒指，那上面那粒钻石，就是我们捡羊落捡来的。我母亲爱如珍宝，因为他们走的匆忙，也没留下什么话。我上哪知道钻石戒指放到哪儿了呢？再说这屋里头已经打扫过数遍了，上哪儿找去？我母亲不甘心呐，翻箱的倒柜，犄角旮旯，灶火坑洞，所有的地方都找到了，甚至把那炉灰筛了一遍又一遍，结果是毫无踪影。我母亲这才问我，我走之后咱们家谁来过？我说权贵大姐来过几次，我三婶在这住过几天。我母亲眼睛一亮，什么？你三婶还在咱家住过？我说啊，我三婶是出于好心给咱们家看家来的。我母亲点了点头，明白了，这枚钻石戒指肯定是被你三婶拿走了。我不赞成这种说法。妈呀，不见得吧，我三婶不是那种人。您说在最困难的时候他能偷咱家的戒指吗？这怎么可能呢？我母亲说错不了，他的为人我太清楚了，平时他就爱小，那被窝褥子都是谁叠的？我说一开始是我叠的，后来是我三婶经手的，那更跑不了了。我母亲在家里是大骂了一顿呢，但是一无人证，二无物证，也不能诬陷好人，只能吃个哑巴亏。究竟这枚戒指怎么丢的，到现在也是个谜。我还介绍了，我三叔也来家几趟，还给家拿了不少的钱。我母亲说，对他们家咱分文不欠，过两天你跟着我到你三叔家去串个门，把所有的钱我还给他。他说话历来算数，没过几天，母亲带着我坐上车，带着钱，还把他珍藏的一枚黄金戒指也带在身上，一直到了我三叔家。我三叔和三婶一看我母亲登着门了，百感交集啊，也掉了几点眼泪，问寒问暖，简简单单谈了离别的经过。最后我母亲把钱和金戒指往他们面前一放，老三呐，弟妹，这是我一点小意思，你们收下。我三叔一看，哎，这怎么行？二嫂啊，你这是还账来了？那花钱我是应该的，咱们是一家人呢，还用得着你这么做吗？我母亲说不，一是一，二是二，现在我有钱了，我必须偿还。三叔和三婶特别了解我母亲的为人和脾气秉性，知道他决定的事儿绝不能更改，所以只好把金戒指和钱收下了。我们连饭都没吃，我母亲带着我又回到家里，一路上母亲沉着脸一语皆无，我都猜透她心里在想什么，她在恨我三叔，怨我三婶。但是我替我三婶鸣不平，我觉着这个事儿无论如何不可能，但又不敢过多的解释。回到家以后，母亲照样去说书，照样挣钱。现在再说说我学校的情况和社会的情况。当时轰轰烈烈的抗美援朝运动正在进行，我志愿大军还不断地开赴朝鲜前线，听说一个胜利接着一个胜利，把美国佬打的是丢盔卸甲。在国内呢，又掀起运动，批判胡风反革命集团，还有电影《武训传》。胡风反革命集团是怎么回事？我当时太小，一无所知。 爱批判谁批判谁，跟我毫无关系。武训传我多少知道点儿，因为原来我学的课本上有说武训呢，靠着乞讨办学，把要来的小钱积攒成多，办起了学校，兴起了教育，说这是奴才主义啊，等等等，跟我也没多大关系，我也不感兴趣。总之这运动啊是一个接着一个，没完没了。虽然我不太明白其中的道理，但是我心里觉着烦得慌。我说这运动怎么这么多呀，哪有那么多词儿啊，哪有那么多的事儿，好端端的世界老搞啥运动啊？因为运动一来就得做些学习，就得讨论，没完没了。不久三反五反运动又轰轰烈烈的展开了，这规模空前呐。别的印象我不深，我就知道一件事儿。我们学校就是汇文中学有个徐老师，这徐老师是众多同学崇拜的偶像，尤其是男同学对他是赞不绝口。徐老师长得很英俊，满头的卷发，很帅气，善能吹小号和打篮球，又是我们的体育老师。每当上体育课的时候，我们都欢欣鼓舞，我们认为他是老师当中最帅气的一个人，而且此人是平易近人，跟学生打成一片，尤其是跟高年级的同学就好像弟兄差不多少。我们在私下里每当提到徐老师，一个个是眉飞色舞。可是三反五反运动来了，不知为什么反到他头上去了。头一个学校停止他教课，把他软禁起来，叫他交代问题。我就发现徐老师每当出入，身后都有几个高年级的学生跟着，那是监督他的行动。有一天我蹬着车子上学，进了学校之后刚把车子停住，一大帮同学拉着我走啊，去看热闹去。我问什么事儿，徐老师死了啊，我大吃了一惊啊。徐老师就咱体育老师，这怎么死的，吊死了，快去看看去吧。我也顾不上多问了，跟着同学们前呼后拥，一直赶奔徐老师的宿舍。那块也围了不少的人，我这才看清楚，徐老师在他们家的房后水管子上头拴了条绳，是自缢而亡。可能那脸呢挺恐怖，在那脸上贴着一张纸，不让大伙看着面目，身子拉得好长好长啊，吓得我没敢靠近呢。这件事情对我的印象太深了。后来我听说他是因为贪污，贪的什么钱，贪了多少不得而知。因为三反五反，头一个就是反贪污、反浪费、反官僚主义，这是学校发生的事儿。再说曲艺界的事情，因为我母亲天天去说书，有时候我也跟着，每当放假我就长到北市场，对曲艺团的人我比较熟悉。其中有个会计叫张少武，张少武是山海关的人，说话口齿不太清，大家都学他说话，拿他开玩笑。这个人也挺随和，从来不翻脸。有一天我母亲说书回来对我说，张少武你认识吗？我说认识啊，张叔啊。他怎么了？吊死了。哎，我脑袋嗡了一声，张少武他为什么吊死？贪污。结果又死了一个，对我的印象和打击是相当之大。因为我对他印象好嘛，所以才印象深刻。接下来有一位评书演员叫火少轩，火少轩呢 是说书行当里很有名气的大将，善说九义十八侠，说得好。他常年在瑞声茶社说书，也是高朋满座。不知道为啥把他也给反出来了，但他倒是没上吊。我就记得他每天挂着个牌子，发给他一把扫帚，打扫茶室的卫生和街道的卫生，也不允许他说书了。您说在北市场那个地方，谁不认识火少轩呢？看见他落到这步田地，人们是窃窃私议，指手画脚，人都有脸面子。火少轩不堪羞辱啊，实在有点受不了，在某一天的晚上他也自杀了。消息传出来说火少轩也死了，我也大吃了一惊啊，这是怎么了？这人怎么接连着死？这运动这太可怕了，从小在我心灵上就打下烙印。咱不说这些了，社会上的事儿五花八门，说也说不完。翻回头再说我们家的事儿。一晃我母亲回来半年多了，我父亲是烟空信鸟，什么消息也没有。我二舅三舅也没有消息，这个人现在究竟落到什么地方，将来能得个什么结果，谁也说不清楚。因此我母亲每当夜深人静之时，偷偷的掉眼泪啊。我祖母就更不用说了，表面上大家欢欢笑笑，内心里都有痛苦，而且这个痛苦是极深极深的。单说有一天，我们家里正吃饭，送信的来了，突然递给我们一张明信片。我接过了一瞅，那上面的字迹写的是歪歪扭扭，就好像刚学会写字的人写的。我一看落款是单永奎，哎呦，石破天惊啊，我父亲终于有了消息了。我转身进屋就喊，妈奶奶，我父亲来信了。这一句话全把他们惊动了，大家集中到东屋。我母亲叫我念，快念念，那上头写的什么？上头写的很简单，就说，相贵，我现在正在北京学习，情况良好，家中不必挂念，我现在需要你们看看我，给我带了一些应用的生活品。落款单永奎。为什么递明信片？这玩意儿便于检查。我母亲一听就睡不着觉了，让我看看地址。我一看落款是北京市西施库胡同13号。我母亲拿着明信片赶紧找朋友们，让大家挨个给看，叫大家分析。人们替我母亲高兴，替我父亲高兴，哎呀，总算人有了着落了，有了地点了，既然希望你们去看，赶紧去看看去吧。于是第二天我母亲在茶社就请了假，陪同我母亲去的就是王全贵大姐。因为她呀一直是我家的常客，自从我母亲回来之后，她三天两头到这儿陪我母亲唠嗑，有时候陪我母亲去说书。我母亲刚出狱的时候身体不太好，她就帮着我母亲说对口，娘儿俩关系相当密切。因此我母亲要去北京的事儿，他是自报奋勇陪我母亲一块儿去。我们在家里头听信儿，我母亲走了之后我闹心呢。在学习的时候我的心就飞到了北京，我心在想，父亲啊，我母亲和权贵大姐看你去了，不知道你们能见着面或者见不着面，希望父亲一切都平安， 也希望我母亲回来的时候能带来好消息。我天天想这个事儿。光阴如箭，几天的时间过去了，我母亲和权贵平安归来。从他们的表情上看，就知道有喜事儿。我头一个就问妈，见着我爸了吗？我妈点了点头，见着了。哎呀，太好了太好了，我爸怎样？挺好的，一切都平安顺利，身体也不错，吃喝也不愁。我接着又问，那我爸究竟犯了啥罪？为什么还不给放回来呢？我母亲摇摇头，这我就说不清楚了。他在西什库胡同继续学习，继续交代问题，至于将来怎么处理，人家没对我说，我也不敢打听，你爸也没敢说。尽管如此，这也是个大好的消息。人有下落了吗？我就想起来当初有些传言，有几个我母亲的书迷啊曾经说过，说在沈阳火车站看见我父亲了。我们谁都不相信，认为这是胡说八道，看来人家说的是真的。为什么上火车站？怎么在沈阳被捕的，现在押在北京？肯定是有道理的。无论怎么说，父亲有了一定的地方，大家的心呢又宽松了一半。我祖母是天天念佛呀，期盼着儿子早日归来。我也在想，备不住哪天一睁眼或者一放学进屋，发现我父亲回来了，真是日思夜盼呐。就在我们全家受煎熬的时候，国际国内又发生了很大的变化。第二天突然有个爆炸性的新闻传遍全国，也传到了我们家中。